今天很高兴来到大家同大家分享出埃及记最后的两章的圣经。我的好朋友 John Fraser, Pastor John Fraser 在英文堂宣讲利未记的前三章。上个星期四我跟他一起吃早餐的时候，他给我一个非常精辟的看法。他说出埃及记关于的是建立一个圣所，而利未记关于的是使用这一个圣所。所以在出埃及记，神预备敬拜的圣所和敬拜的人，在利未记神向他的百姓显示如何在这个圣所里面敬拜，于是如何将这个圣洁延伸到日常生活的当中。出埃及记是个大场面，慢慢的缩小到一个沙漠中的圣所，利未记从圣所慢慢的扩展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出埃及记本身有两个实在和实践。实在最重正门的是一个真理，耶和华是至高无上全能的位格神。耶和华是至高无上的，埃及人崇拜的假神不能保护埃及人民逃离耶和华的愤怒。耶和华不是一种无意志的支援力量，是用来带来灾难。他是有一个有位格、有思想、用公义来审判人的神。耶和华看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信实，作为那个审判的基础。实际关于的是神的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他的脸容是圣洁的，他的名字是圣洁的，他的日子是圣洁的。耶和华是圣洁的，我们不能崇拜其他的神。他的脸容是圣洁的，我们不能为自己做那个偶像。他的名字是圣洁的，我们不能误用他的名字。他的日子是圣洁的，我们必须把安息日定为圣洁。总结起来，出埃及记表达的就是一幅神的图画，一个至高无上全能有位格的神，一个圣洁的神。神是伟大的，神是完美的，人不可能跟神一样的伟大，但人可以完美。完美是通过与神在圣所里面相遇而得到的。所以他是专飞雪看圣所的建造与圣所的使用，在当代美国的教会文化特别有意思。三分之二美国的经济是教会经济哈，美国人习惯于购买和使用，不喜欢制造和建筑。我们最近听到哈 ，Amazon 的 CEO 主席哈 ，Jeff Bezos 已经超过了Bill Gates 成为世界的首富。不久前，如果你说一个人精通科技的时候，你觉得是他懂得如何可以制造一些科技出来。但年轻的一代了，精通科技就变成懂得怎么样下载一个很酷的 app， 然后 like 它。我想，谈日常的生活的时候，利未记的确好像是要比较，好像还有用。我想犹太人也是这样想。想了解诗篇的会声的时候，你去看第十一章。你想了解皮肤的疾病的时候，去看第十四章。利未记是一本生活的睡姿的手册，但出埃及记，尤其是最后的几章圣经，有什么实质的用处了？你可能问，我不是建筑师，我于是不是住在旷野，读建立圣所有什么用？可能是这个缘故啊，我围看这个教会讲到的录音之路，收尾录音以后，从来没有讲过出埃及记最后的几章的。我给你两个的理由，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出埃及记最后的几章？第一个原因是，有一天你可能要制作一些东西出来，无论是食物还是一个机构，所以圣经可以给你有一个准备。第二个原因是，神常常用建造敬拜的地方来建立敬拜的人。如果只是为了学习，如果使用一座圣所的时候，我想神可以从天上掉下一个完成的帷幕，但神
要摩西有一个详细的会幕的蓝图，然后对百姓说，你们去建造它。当你从头开始执一个堂会，你会更好的了解教会是什么。当你参与建堂的时候啊，你会更好了解什么是个教堂。这两个礼拜啊，我们在家里面呢在建造一个会幕的模型啊，在那里我们对这个经文呢的了解呢就增大了很多。所以大家有时间哈，我之前可以过去看一看。沿着出埃及记的最后几章的圣经，我们可以了解的会幕的四个特点。第一，会幕是一个圣召的聚会点。第二，会幕是一个圣乐的聚会点。第三，会幕是一个荣耀的聚会点。第四，会幕是一个流动的聚会点。当有一个圣召的圣乐的荣耀的流动的敬拜聚会点的时候，也将有一个圣召的圣乐的荣耀的和流动的敬拜聚会全体敬拜聚会的人。会幕是一个圣召的聚会点啊，这个是最显而易见的。旷野上面当然原来没有一个帐篷，但会幕在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上是个圣召的聚会点。伊甸园是神和人第一个见面的地方，出埃及记第39章42、43节刚才读过了，和创世纪第一章第两章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平行啊，两个地方都有四个的元素啊，吩咐、服从、检阅和祝福。这里说的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是吩咐平行在神所又有光。然后这里说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叫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怎么样吩咐的他们就怎么样做了，这个就是顺服平行在就有了光。第三节里说摩西看见一切的功了都做成了，看见他们叫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这是个检阅，平行在神看光是好的。第四节里说摩西就给他们祝福，平行在神赐福给第四日更为圣日。所以伊甸园跟那个会幕都是个圣召的工程，正如伊甸园取代了 原始的状态的空虚和混沌，会幕取代了旷野和那个沙漠。 CBC 就要在2018年的年道主题是看了、神要在这个教会里为人类做一件信事，基于的是以赛亚书43章48到19节，18节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试想古事的事，看了我要做一件新事。从前的事是什么了？是空虚混沌的原始状态，以色列人现在面对的旷野和沙漠。神说不要担心，不要挂念他们，神正在做一件新的事，就是创世纪的伊甸园去埃及界的会幕。伊甸园会幕虽然都是圣召的东西，在一个方面他们很不一样。伊甸园给亚当夏娃的时候已经是个完整的地方啊，有一点像 CBC 就要得到这个地方这个教堂的时候，这栋楼已经建完了，这个建完的建筑物我们没有建造它它是建完给我们的。当然在出埃及之中建立会幕的时候，神给更多的人机会去参与这个过程，神去了这个建筑的蓝图，然后他要求以色列人拿去这个建筑的材料来分工合作的做出这个会幕来。神一方面要求以色列人捐去各种不同的建筑材料，另一方面又用那各样聪明的工匠使用这些材料建造这个会幕。其实一个好的建堂计划也应该是这样应该可以运用到教会不同的人力物力，失去了不同的贡献。伊甸园和会幕 的区别可以用两种合同来解释。亚当跟夏娃有一个物业定语的合同，他们维持着一个已经存在的聚会点。去埃及期以色列人有的是个建房的合同，他们敬拜神的地方还没有真的是存在，他们首先要建筑会幕，他们才能与神相遇。神和以色列人说，这是会幕的蓝图，你们去盖，这是约柜，你们的律法，你们用它来建立你们的国家。虽然神在合同里想是说明了他的要求，然而神没有告诉他们要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他的名会落在哪些负责人，有聪明智慧，能够懂得怎么样做这个会幕。正如周全道有一天在英文堂说， What God requires, God provides， 神的要求是什么，神自己为其提供。会幕和约柜的蓝图是神的首席副刊。神因此说，当合适的时候来到的时候，我这位副教合适我的合适的人，我的灵会在他们的心里面动工，使他们知道如何去造成他们被分配的工作。以赛亚书43章第48节说，看啊，我正在做一件新的事，现在它又发生了，难道你们还不见得吗？还不知道吗？当一个事情只是在萌芽的阶段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察觉到的。但其实神已经在工作，会幕和约柜的蓝图就表明神已经在工作。会幕呈现的描述反映出神在这一刻与以色列人圣约的关系。首先，会幕建筑的在一年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反映是会幕的首要圣。第二，约柜建筑中心的位置，表明圣约的地位。第三，幔子献祭了近处，暂时圣约还是仅限于这个祭司和以色列人的，只是在加勒山十字架成就的时候，那个幔子才打开。第四，桌子上面放着陈列饼，象征的是生命被托住。第五，灯台那个确实了会幕照亮真理的作用，神的灵不但让人们知道律法，而且帮助人们明白律法的意思。肖像的镜台代表神是听祷告的，燔祭坛代表赎罪与这个饶恕，这是主是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会幕是一个最重要的，还是表明的一个真理，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原本是看不到的，因为神是个灵。但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圣子基督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能力托住万有。神的荣耀是看不到的，但神的荣耀发出来的光辉是可以看到的。会幕是基督的预表，虽然会幕不像基督正确的代表神的本体，会幕已经代表了一些光辉，一些命令，一些全能。神的荣耀是如此的光辉，他不得不用云彩遮盖自己，否则所有的一些人都受不住。圣经还没有完全使出来，但律法已经表明了神话语的力量。陈列匾在桌子上象征的是保守生命的全能，所以基督是神荣耀的光辉，会幕是一个基督的预告片，会幕是一个新造的聚会点，是一个圣约的聚会点，也是一个荣耀的聚会点。会幕的荣耀不在建筑物本身，金银木头只是本身没有什么光彩的，会幕的荣光来自神和百姓的聚会。人来敬拜的时候，本身就是神荣耀的彰显，因为这意味着神已经感动人心，做一些他们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在星期日的早上要来给你聚会呢？难道我们没有值得娱乐的场所吗？我们在解你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已经动工，提醒我们要来敬拜神，来奉献，来学习，来教导别人。神的荣耀不是由教堂这个建筑物可以看到的，是聚会当中可以看到的。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教堂，绝对有人来这个教堂聚会仍然没有荣耀。然而当你看到人来聚集，带来不同的礼物，带来他们的实践，他们的经历，才华，建立一个教会的时候，在教会显露的就是神的荣耀。温多的建造与金牛族是个强烈的对比。当神在上上告诉摩西怎么样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在上下做他们的金牛族了。会幕是一个全被用各样材料做出来的，金牛族了是亚伦的一手包办，程序的用金的铸出来的。会幕是按神圣意做的工，金牛族啊是一般人要求他们的领导人为他们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教会做一个计划，一个健康的计划的时候，东西其实是有些埋怨他们现在的现实这样不好那样不好。领导人说好吧，我们建堂，然后几个人负责筹钱，几个人狼言的负责推销 pitch 的 idea， 几个人捐钱了，几个人负责制造，没有运用到教会不同的人力物力不同的贡献。最后啊，好多时候会有就觉得教堂这个工程他们没有份。金牛犊的问题不仅是他建造的过程缺乏这个代表性，更重要的是他是有上的崇拜，是取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不能与其他人分享的，不能你说啊，举着这个牛金牛说啊，那是你的耶和华神。我们今年的主题2017年是建立神教，无论是建立教会还是建造教堂，我们要担心，我们要担心的，我们的工作有没有成为一种有上的建筑，有上的崇拜。现代人在不同的主义之下长大，那是主义就变成我们的主。两个现代人的主义是唯物主义、正人主义，他们一个拜金，一个拜牛，一个靠物力，一个靠人力。靠人力物力就不求神的能力。以色列百姓的问题就是唯物主义，要求能看到的、能摸到的有像，不明白神的脸容是圣洁的。亚伦的问题是精英主义的通病，明明知道百姓是错误的，不去矫正，反而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导的地位，讲一些百姓爱听的说话。但是是妄称神的名，好像不晓得神的名字是圣洁的。真人主义的祸患其实比唯物主义更大，反映领导人不相信他的权重，权重不是蠢的，总有正向败白的一天，最终也不会相信那是领导人。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华人世界国内有很大的唯物主义，海外有很大的正运主义，所以来到北美的教会两个价值来啊，建立教会、建造教堂，也是心态度出来了。我们要悔改，作为领袖的我们要对圣灵有信心，知道圣灵会在众人的心里面动工，所以领袖对会友可以坦坦白白。作为支持者，我们不要忘记就是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心的，信心不能空谈，而是用实质行动来表达的。你说你爱神，你意愿 要爱你的教会。教会领袖看到神在你心里面动工的时候，他就不会靠人力，不会靠目力，而是靠神的能力。我们的荣耀都不是在人的身上，而是在神。当我们将一切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的荣耀也一定会临到我们的当中。神的荣耀是透过神与人相遇来看到的。神的荣耀不是人去做一些可以做喜欢做的事情，神的荣耀很多时候是做一些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没有可能的不喜欢做的事情。十字架不容易，也不可能，也就是神的荣耀。神说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是同样的意思。怎么样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了，谁来走谁来用啊？但神的荣耀就是这样，神要做一些人看为不可能的事，甚至是不可许的，不可想象的。许多人可以用金耳环做一个金牛犊的偶像，但除了神以外，谁可以将这个云彩放在这个会幕之上呢？有某些神职神保罗来自己当中证明给我们看，他真的是在这里，其他的没有可能做得到的。如果我们的工程，我们的智慧只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的心事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不需要在当中了。因为神不希望他的百姓走在他的前面，而是跟他每一步的同行，日复一日的听从他的指引。辅助这个云彩教导一些人，不要以为你们明白前面的路怎么样走，我一步一步的带着你走，我走你就走，我停你就停。印度是流动的聚会点，神要做一个流动的圣所，因为他有一个流动的敬拜队。江河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道路和江河带来人流、物流。一位希腊的解释家说，你不能跨入同一条河两次，让从前的人士离开，新的人士可以进来。我经常在英语堂说，我们要改变，我们才能有增长。要王子背后，我们才能努力面前。以前比方说我们没有真的是很去轮居全福音，它不是代表我们以后不可以啊。这个教会啊，我想有一点像 best kept secret enchantment， 沙漠中秘密的水塘，不是我们没有水，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打开我们这个水塘，成为沙漠的江河。最近几个月，我认识了一个名叫流动浸会进堂嘴的 Mobile Baptist Builder 的组织，他有一个 timelapse 的视频，介绍他们怎么样在一个星期里面建筑一个教堂的外墙。我想放给大家一本看，我一边讲。MDD 是个基督徒的志愿团体，宗旨是支持教会建堂来建立教会。他们名叫 Mobile， 因为他们的基地是在 Mobile Alabama 的。但 Mobile 呢也是流动的意思，跟随神的带领，神呼叫他们到哪里他们就去哪里。每年他们为祷告研究讨论后，很小心的选择一个教会来帮助。超过100名的施肥的义工在一个星期内去帮助一个教堂来建他们的教会来建堂。那个现在他们的教会不用付贡献的，只需要为他们提供晚上住宿的地方，接送他们来建堂的地盘。他们每天6时前就会来到地盘，然后吃过早饭以后就开工，吃的地方吃的东西他们也是带来自己准备的。晚上他们饭后每一个晚上都有福音的敬拜，接待的教会也可以参与。 MPD 建造的不只是一个教堂，是建了一群人。义工接待的教会当年被建立，但过100人来到一个地方，一个星期内建造出一个教堂，街区也一定的楼宇，吸引到大量本地的全民。差不多所有他们帮助的教会建堂后几个月，人数就有明显的增长了。而且100名的义工代表几千个背后的祷告勇士，全国性的基督教全媒的报道，庞大的祷告的支持，有许多各地的基督徒听到 MDD 到哪里工作，也为您爱心捐去各样的经费建筑的材料，哪一个要帮助哪一个建堂的教会。几个月前，当我们这个建堂计划开始面对一些定位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建议主牧师去探讨申请 MDD 的帮助。所以我们就透过三领会的长员 Pastor Sam Taylor 开始跟 MDD 有一个对话。其实我只是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预示无妨的心态，因为 被 MDD 选中了真的是不容易那么 的事情，而且我们的工程也比较大，就是100个义工来的时候，一个星期了恐怕了也见不下。当他们在了解我们教会的情况，在给你的福音工厂495号公路交界作为福音基地的跳跃性的价值的时候，他们的同工、他们的领袖就对我们这个工程越来越有兴趣，还主动的去帮我们联络其他跟他们有同一个性质的机构，要求他们也一同来到我们当中建完这个教堂。一个多星期前 MDB 的领袖 Durban Solens 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经决定，他们很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而且他们已经联络到 Maryland 的 Builders for Christ 有另外一队100人的团队，可以另外一个星期来，他们还有第三队带第四队的姊妹团去在组织的当中。我收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差不多不相信我的耳朵，因为这几个月来工程的费用一直一直的在增加，建堂回院会的弟兄姐妹好像都很灰心一样。收到电话的那个时候，我就是已经知道吴牧师要离开的消息了。就是我在英文堂其实内部也很多的不容易的事情，在教会长大的年轻人很多时候呢，有时是最不愿意改变的一群，因为他们在教会长大嘛，他们这个都是他们的教会，改什么什么要改不要改所以我每天早上我都问我问神，你要我来这个教会干什么看也我见到沙漠在面前，道路在哪里，江河在哪里，打个电话就好像神提醒我，你不要教职，我差派你到这个地方，我自己也会感动其他的人到这里可以支持这个教会的工作。我不是已经差派了李卓明牧师到这里吗？还有Patrick 你有为在这里楼上张飞雪那个 Pastor John Fisher 原来已经围到那个 Idaho 包子，他还是围到这里这边的，你对我的差遣还有什么的问题啊？不够啊，200人、300人够不够？看了，我要在这个教会为伦社做一件训事，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发生了，难道你看不见吗？那当然，这个都是我主观的经验哈，所以我不是在解证，我只是分享。当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从神里面有同样的感受、同样的回应。这一个星期五晚上Mobile Baptist Builder 的 Durban Solon 所创办人的，他们为大众指挥的同工从阿拉巴马上来我们的当中教会里面分享他们组织的施工，更重要的，他们要分享的是他们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什么的意象，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那么希望能够在我们当中同工。所以大家一定星期五平常不来的也要来这个参加这个聚会。唐崇荣牧师星期三晚上提醒波士顿的弟兄姊妹， 宗教改革是一个忏悔与重建。这个时候我们不单只是建筑物的忏悔与重建，有忏悔的是想法跟做法，是唯物主义，是正义主义。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互利互信以神国为念的教会。我个人认为 MBB 啊，这个是这个当这个计划的当中里边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改革更胜的一个关键。所以盼望真的是在这每一位都考虑能够星期五来到这里听一听他们的意向。结束之前呢，我跟 Patrick 跟 Ben 跟 Andy 就明年的主题预备了一首回应的诗歌 A New Thing， 希望大家释放，大家首先听我们唱一次，然后第二次一同来唱，新华长老可以也都奉献了，这个阿雪可以一同来做这个事情。